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今天呢，由林于梅啊，我们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小确幸。这个小确幸呢，如果说呢是好事，那当然是真的是开心死了。可是这个小确幸是捡到钱，好事在哪里捡到钱？在路边啊。路边捡到钱可以捡吗？那捡起来以后是要放到自己口袋，还是要送到警察局去？路边的东西不只是钱。哇，我捡到一台 iPad， 然后呢，我捡到这个 iPhone 的手机 ，Apple Watch 哦，等等。啊，这是我捡到的，好，是不是捡到宝了？其实这就是一念之差哦，从捡到到变占有。哇，变形式，你们觉得很可怕？好，那当然呢，待会呢就由台北地检署林于梅哦检察官呢会来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哇，其实有很多人都说路边的东西真的有时候不能乱捡哦，尤其是这个跟刑法是有相关。如果对方又要告你有这个刑事，然后又兼这个民事，可以吗？好，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到这个地检署或者是警察局开庭的话，该怎么办哦？好。好，不管呢是掉落的钱啦、或者是纸箱啦、还有人齁、这个回收嘛，看到还踢背脚踏车嘛，然后破破烂烂的，他就放在那边很久，他以为是不要的，他就把人家拿去卖了。天哪，马上就被告了齁。所以呢，这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还有哪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啊，真的要一次的提醒你啊。所以这时候呢，待会呢回来的时候就好好的接耳朵给瑶瑶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一起看看，我们讲的小确幸会不会到最后呢，一点都没有确幸哦，反而呢吃上了刑啊，还后来还被告变，刑事、民事都有，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聊聊的就是捡到的东西 不能算我的吗？我们想一下，如果你在早餐店啊等餐，然后一张五百块掉在你前面，你会怎么做？你会以为是天下来掉下来送给你的小确幸哦？不要急开心哦，法律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今天的法律好帮手也是大家生活中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林于美检察官就要来破解一下，在我们生活中哦，到底你我可以忽略的一些法律盲点，我们认知里面觉得无所谓啊，这个东西是我捡到的，为什么不算我的呢？好，那单元路边东西到底是什么样东西可捡，什么不可捡吗？那你就老实告诉我好了。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请稍后，老师，我们先赶快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跟台北地检署林于美检察官呢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林于美。
是，但是今天于美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聊哦。我们本来想说，哦，这个天下掉下来礼物啊，真的很多人说，哎，这东西是我捡的，为什么不算我的？哦，然后另外就是，可是我看到好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啊。来找我拿呀，那是不是呢就是算我的呢？好，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啊，各位听众哈，那因为呢会聊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新闻啊，关于我们捡到东西以后，到底可不可以
变成
是我自己的呢？这种这个新闻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其实大家是很容易不小心踩到这个法律的线的。那像是之前呢，在四月的时候，就有一个新闻是关于在早餐店等候餐点的人，那他见到被害人在他前面是前一个点餐的人，他口袋里面就掉出了500块，那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哇，一早就可以捡到这500块，
开心啊！
没错，这样是不是我当天的小确幸呢？老天要眷顾我了，这个行为的这个人呢，他就不假思索捡了起来，就放到自己的钱包或是口袋里面。那这个掉了500块的人啊，回家以后才发现自己身上少了这500元。那回去早餐店问了老板，看了早餐店的监视器以后，才发现，哎，是被这个某个人捡走了。
哇！
报警以后，对啊，那他也只能报警嘛。有的人来说，这500块可能是他一个礼拜的生活费，是很重要的钱。所以后来经过警察沿线追查，然后就发现，哎，是这个被告他把这500块元就捡走了。那这样子，最后他还是就是触犯到了刑事的法律哦。
所以你看看哦，所以到底哦，什么东西可以捡？是全部的东西都不能捡吗？哎，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就是这个就算捡了，我们在那边等，难道都一两小时没有来就不能算我的吗？就有人就开始在下面这样子讲了，他说这个差别太大了吧？有些人就觉得那个东西他可能不是很重要，有些人觉得他很重要。好，这个其实那个点啊，我觉得呢就是那个小点点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呢其实你知道这个是有刑法咯，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那就像瑶瑶说的，就是诶，奇怪，那东西已经掉在路边那么久了，难道我不能捡吗？那大家应该也都听过老师小时候老师说的“拾金不昧”啊，“路不拾遗”啊。那捡别人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犯罪呢？所谓这个民法上面啊有一个词叫“无主物先占”。也就是说，哎，你发现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要的，确实是可以捡的，没有错。那但是呢，大家应该也都有掉东西的经验啦，不管是掉伞啊。掉手机啊，掉钱包啊，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东西啊掉在路上到底是不是有人要的呢？那刚才讲到这个无主物先占啊，无主物跟遗失物的差别到底在哪边呢？不知道各位观众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啊？
蔡先生说差一个字，我们现在这不好笑啦，哎呀。这个现在这个也不用写出来，那个我们继续真的是没，因为我觉得啊，这可以这个差一个字，可是可差一个字差很多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东西呢如果没有主人的话，那就是无主物。 但是呢，遗失物呢，就是有人不小心掉了东西。
嗯，
那不是掉东西的人呢，他要放弃这个东西的所有权。
嗯，
那我们基于正确法律宣导的话，那当然是希望民众在没有办法确认说这个到底是没有人要的东西，或是遗失物，那我们应该要正确的做法是送给警察机关，让警察机关去公告跟招领。
嗯对，嗯，那这个警察机关的公告或招领或者送到警察局的话，要多久啊？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找到的主人，不要讲什么，我们知道钱的话是有这个所谓的，好像要拿出一点嘛，对不对？
啊，您说的是指说
现金
捡到的人到底可不可以请求报酬，这样是不是呢？
嗯，啊，没错，
是可以的哦。那捡到的人的话，吼，在这个。有人去招领以后，就是所有人去招领以后呢，他是可以请求这个财产上价值的十分之一。
嗯，五百块的十分之一，你要这就不用了啦。真的，真的，真的，哦，那只是跟你讲说有啦，有这样子一回事，没错啦，对啦，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吼，招领之日的超过六个月还没有人去认领这个东西的话呢，
嗯，
那就由这个捡到的那个人啊，就可以取得这个东西的所有权哦。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像这种侵占人家的东西的这个刑责啊，就路边捡到东西然后被告的话，通常很重吗？
哦，这个刑责呢，它确实它。有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捡人家东西啊，就把人家东西侵占了是有刑责的哦。那如果说侵占了遗失物啊、漂流物啊，或是其他吼脱离本人持有的物品，
嗯，
这样子的话会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哦。
哦，
事项的规定哦。
嗯，不，他说不会坐牢吧？
哦，是不用坐牢的，没有错。但是呢，在最后法院判决之前，大家可以想象啊，警察呢要很辛苦的去追查说，哦，到底是谁捡走了这个东西，然后接着呢，我们要请这个行为人吼去警察局做一份笔录。
嗯，
那之后呢，到了检察官这边呢，检察官还要再侦查，可能又会再请行为人来说明。那如果呢不幸的要上法院的话，
嗯，
那法官那边可能要进行相关的程序。哇，这个程序是非常冗长的，那相信捡到的人就又要花很多心力在这个案件上面，其实心中也是会很难过的。
嗯，
那虽然说这个刑责是没有很重啦，就是15000元以下的罚金，
嗯，
但是呢，这样子处罚不仅会留下前科，这中间的煎熬也是难以想象的哦。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像现在下雨，刚好与这个问题来了，很多的爱心伞。那通常人家拿了个爱心伞，就对方又说那个是他的伞，然后就变成是好像偷人家的伞一样，这个会讲不清欸。
哦，没有错的，就像我刚才强调的，所以呢，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那到底是有人的伞还是它是一把爱心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清楚说，那把伞到底是谁的呢？如果你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有人的话，那就不要拿了哦。
嗯，
那就像瑶瑶刚才讲的这个爱心伞的部分啊，有可能吼，我今天我的伞非常可爱，那可能是日本限定版的吉卡哇的伞，那我就带着我心爱的伞去这个餐厅吃饭。那当然这个餐厅通常外面都会有一个伞架嘛，
嗯，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伞架上面，那我就进到餐厅里面吃饭了。那吃饭以后呢，吃饭的时候呢，我也知道我的伞在哪里，那我期待说我走出这个餐厅以后，我当然还有我的伞可以用嘛。
嗯，
可是今天呢，一个路人看到我的伞很可爱，那刚好又下雨，就把我的伞给拿走的话，这样子呢，其实呢，不只是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刚才讲的侵占遗失物罪，其实呢，这时候呢，把我的伞拿走的话，已经是窃盗罪了，已经不是只是单纯的侵占遗失物罪了哦。
哦，所以等于是两条，对不对？
啊，只有一条就是窃盗罪。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区别是因为吼，窃盗罪呢，处罚的是行为人呢去破坏这个所有权人对于这个物品的持有的关系。
嗯，
所以呢，虽然说我的伞是放在餐厅外面的伞架上面，
嗯，
但是呢， 其实呢，我知道我的伞在哪里，我没有要丢弃它的意思，我也没有忘了我的伞在哪边哦，我只是把它暂时放在那里。那这样子的话呢，去把人家的伞拿走的话，其实是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把人家东西偷走嘛。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是构成是窃盗罪的。
嗯，是哦，这个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个哦问题哦。之前呢包含着他们社区啊，常常有拾荒者会有捡纸箱啊。他说怎么捡到纸箱，到最后我们帮忙他就可能就后面没有帮忙他了，就把他放在门口他拿了，结果后来反而让他被人家告了。他说这怎么会是犯法嘞？
哦哦，瑶瑶讲的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哦。
嗯、
那确实是之前有一些
吴先生在问，嗯，他说这个不是我们就已经，他说长之有年都这样子了，怎么害人家被告？
如果说哈、哦，看到路边的纸箱，可能通常人家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人不要的呢？但就我们就回到刚才一开始讲的这个原则，其实如果不确定这个纸箱是不是有人不要的，那我们就还是要把它想成那是其他人的东西，其他人所有物，可能人家对这个纸箱还有要利用的地方，就不要随意的去捡喽。像是之前呢，就是可能有一个老翁啊，他就从事资源回收业，
嗯，
看到路边有好几个纸箱，
嗯，
然后他就把它搬上自己的推车，然后就要离开了。
嗯，
那这个屋主呢，他看到这个状况，他就冲出门跟这个老翁大喊说，哎，那些东西我们还要。那这个屋主啊就赶快就报警处理了。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屋主会不会有一点大惊小怪啊，怎么这样子捡几个纸箱就要报警了。但其实他背后的背景是呢，这个屋主呢他已经告诉这个老翁很多次了，放在门外的纸箱是他们的，是有人要的，所以呢他才会决定要追究。那像刚才讲的这个状况呢，那他不仅仅是就是侵占遗失物而已的哦，因为呢这个屋主哦，他是把他的纸箱啊放在门口，那这个门口哦，他对这个纸箱他还是有一个持有的关系，也就是说他还是管理得到这个纸箱啦，还可以去使用这个纸箱，他只是没有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呢这个老翁哦，他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纸箱捡走，其实是犯了窃盗罪的哦。
嗯，是。徐小姐说家里门外的家具有人这个搬家放在楼下一楼，他可以搬吗？他说这个他说这是人家搬家留下来的遗留物，搬到楼下他可以搬吗？
哦，当然是不可以的哦，就像瑶瑶讲的，
我们都那个基本上放在一楼都是已经有通报了，叫人家来报废了。对啊，
对啊，那都已经放在楼下的纸，都已经放在，他是要放在搬家的东西。
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说那个东西是有人的哦。那这样子就不可以把其他人的家具给拿走。
嗯，你看先，虽然他是抛弃物了，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有些人觉得那个东西还好好的，想要捡回去，可是他如果已经有给你贴条说，可是要回收的，你就不要再去动它了。对，因为那个在他那就是他不要没有错，对吧？因为有时候真的误拿跟窃盗，到最后就真的变窃盗呢。
对啊，如果我们吼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人家不要的，就还是不要去捡。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去问到说屋主，
这个是谁的？
这个、
对，
可不可以给我？那当然没有问题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回家，好好的重新利用一下。
嗯，
那
是。
譬如说就是可能社区里面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就把垃圾啊资源回收物我们可以堆在什么一个特定的地方。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默契，那这样子有一些在做资源回收业的人，他知道大家社区里面会把不要的东西放在什么样的地方，那我去把它捡走了，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
嗯，
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要的，那我也确认说屋主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我，那这样子的话再把这些东西捡走还没有问题哦。
嗯，是。好，这个是黄先生问到一个手机捡到后打了几通电话才还，这样会不会处罚？我好无言哦。你干嘛打人家电话？对啊，
对啊，而且手机现在通常都有那个定位功能，
对，而且你拿到捡到人家的手机的时候，对方一定一直在打电话，打电话进来，你可以接起来说：“哎、欸，这是你的手机，你在哪里捡到？”哈，跟人家赶快把它送到警察局，然后叫他去警察局拿都 OK。但是你不要那个，不要给人家拿人家手机打人打电话干嘛啦？我真的是搞不懂哎、欸。他说这样会触法吗？
就、啊、把人家你拿了人家手机以后，还把人家。还拿人家电话去打，其实哇，我会觉得你没有要把这只手机还给主人的意思、欸，
是不是？
你還讓
对呀、啊，
还让主人要去背这个通话费，这样子
不大好吧？
对呀、啊，
他说，可是他说这样捡到东西交给警察会不会很麻烦呢、啊？
哦，交给警察会不会很麻烦这件事是不是、那其实啊，如果大家真的觉得哦，现在没有时间。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送去警察局，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留在原地就好，
不要动嘛。对呀、啊，你不要去捡就好了。
失、啊、主可能会自己会想一下说，哎，他今天经过哪一些地方，你就赶快再沿线回去找这个手机啊，在哪里？
嗯，真的真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哦，不要开玩笑哦。啊，这个是胡先生说，之前有一些老翁啊，喜欢把坏掉的脚踏车拿来。占位置啊，像那个啊破铜烂铁的话，如果来收的话，可不可以建议他把它收走？这样会不会又触发？
哇，瑶瑶问的问题都非常生活化，
不是
也是他的，
不是
都会遇到的问题。
不是吴先生问，我们导播写的好好笑，他这是吴先生问的啊。对，
确实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哎，这台脚踏车是不是有人的？那这样子。我们请那个收资源回收的人员啊，那台脚踏车处理掉，其实也会是有问题的哦。那我可能只是把那台脚踏车放在那里，放在路边很久了。嗯，并不是说我
说占位置啊，
对啊，就是我还是有用途的啊。你怎么可以说我不要了呢？这个时候再请这个再叫人家把这个东西拿走，那其实也是犯罪的哦。
哦，你不可以私底，你不可以私下叫这个人家来把东西撤走，可是你可以来跟他沟通啊，不然的话就是请管委会来协调。对了，
而且对，而且就算是环保局啊，他要清理路边的可能停很久的车辆，不确定是不是废弃物的话，其实都有一定的程序，
嗯，
要在那台车上面张贴公告等等的，确认说，哎，这台车真的没有人要了，那环保局才可以把这台车给清走哦。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不小心拿错别人的伞，然后来赶快还回去，会不会有罪啊？
哦，如果说只是不小心拿错的话，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也确实也很常发生啊，就是我们不小心拿到别人的东西，
感觉上很像自己的，对，长得很像啊，可能有时候会，对吧？
对呀、啊，而且那个现在便利商店的伞其实都卖的一样。
哎、欸，真的啦，这个不要紧张，但是你就是你真的已经发现你弄错了，你就赶快还回去。
对，瑶瑶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发现哦，这不是我的东西，就要赶快把它放回去。
嗯，真的。还有这个是那个卢先问到说，尤其台风过后有很多那个漂流物，他说如果不是在公告的上面捡的话，应该没关系吧？
哦，这个也是不行的哦。就是通常漂流物呢，依据这个森林法的规定，都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哦。那这个就像有人讲的啊，现在这个台风来啦，那大量漂流木会出现吼。那其实啊，要在这个漂流木它属于的这个辖管的土地，在政府单位完成注记还有清运，就是标记说这是贵重的物品以后，才会去开放民众去自由捡拾剩下的漂流木哦。
嗯，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很大幅的松绑。就是关于漂流木捡拾的相关的方式，像是呢，就是在这个天灾呀、啊，像是台风以后呢，当这个政府啊又已经有清运还有注记国有漂流木禁止捡拾以外啊，那其他的时间吼，民众都可以去自由捡拾的、
嗯，
但一定要在就是
他公告
下这个公告，看是不是说现在是可以捡拾的期间，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 是在这个公告的期间的话，可以去捡这个墨镜哦，是小于20公分，而且长度呢是2公尺以下，那这个重量是50公斤以下的这个漂流木的话，民众呢才可以自由的去徒手的捡拾哦。
嗯，是。最后呢，我们是不是也请检察官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重点啦，如果说吼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人的，那我们就不要去碰，不要去捡。那如果说真的好心啊，看到说哦路边有一个很贵重的物品，那我们呢就要把它捡起来以后呢送给警察机关，那之后呢也可以依民法的相关规定去请求报酬哦。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也是由台北地检署共同制播哦，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林玉梅检察官呢，让我们大家了解更多相关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知道说天哪，原来啊不能随便捡，哪怕是一块钱也不要乱捡哦，这个请大家这个不要占为己有，你假装没看到走过去这是永保安康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余梅甲冠，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